会的发展是每一位弟兄姊妹所关心的，然而面对教会中种种问题，又感到无能为力。
郑子民老师针对中国教会的实际情况，为我们提供教会发展的圣经基础和具体方案。
为了神的国度，
让我们一起努力拓展教会事工。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郑子民。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会有一个新的专题讲座，叫做拓展教会事工。自从1994年良友电台在中国推动中国晨曦运动以来，我们呢一直有注重几方面的教导。一呢就是布道，我们盼望在中国的教会还有中国信徒的努力之下，有越来越多的人归向基督。第二方面呢就是职堂了，中国教会不断在发展，那么我们希望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群体当中都能够建立起健康的教会。所以第三部分呢就是健康教会，我们希望教会啊不仅在量上增长，而且在质上也同样增长，成为主耶稣的见证。那么今年2008年我们所制作的这个拓展教会事工呢，就是为了适应今天中国教会的发展而制作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谈到教会发展的圣经原则，教会发展的领袖团队，教会发展的意向和蓝图，教会发展的具体的实施等等。那盼望我们一起努力，将教会建成一个健康发展的教会，使神的名得到荣耀。那教会要有健康的发展呢，首先我们要对教会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不但要认识教会，我们也需要按照教会的本质来建立教会，牧养教会，发展教会。今天我们还有不少的信徒和领袖啊，对教会的认识呢不够清楚，以至于用了错误的方法来发展教会的事工，到头来啊只能够是事倍功半，或者是昙花一现。意思是说所做的工作不能够持续。那当我们真正的认识了教会的本质之后，清楚了神在教会当中的心意呢，教会的发展就有了一个清晰的方向。虽然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仍然会遇到挫折，会遇到失败，但是假以时日啊，我相信一定会在神的祝福当中成长的。好，我们一起来认识教会。那么第一点呢，我们看到教会是由信徒所组成的。那我们有的时候会误会啊，教会呢是由建筑物组成的，或者教会呢是由教会里边的各种的事工组成的。但是呢这样的看法呢都有它的局限性。最正确的看法呢就是教会呢是由主耶稣的宝血所拯救而从世界当中被分别出来的一群人所组成的。我再讲一次啊，教会呢是由那些由主耶稣的宝血所拯救而从世界当中被分别出来的一群人所组成的。信徒聚集在一起敬拜神，侍奉神，这是教会最基本的定义。所以呢教会工作的重心呢是在于人，而不是工作的本身。我再重复一次啊，教会工作的重心呢是在于人，而不是工作本身。 所以我们有几个方面需要注意的。第一呢，就是在教会当中，我们应当关心人多于关心事工。那我们常常犯的一个错误啊，就是要想尽一切的办法去做好某一件事情，做好某一件的工作，但是却忽略了建立信徒的这个最基本的需要。我们应当常常问一个问题，做这件事情或者是做这些事情，对弟兄姊妹的属灵的生命到底有没有益处呢？到底有什么益处呢？所以教会的侍奉要以建立信徒为主要的目标跟目的。教会的侍奉啊，要以建立信徒为主要的目标和目的。好，第二呢，就是我们要带领更多的人归向主，来加入教会。教会呢，既然是由信徒所组成的，教会的发展呢，就需要有更多的信徒来加入到教会的当中。这些信徒从哪里来呢？信徒的来源呢，一般来说有三个哈。第一，那就是信徒的儿女，他们长大了以后呢，愿意信主，就是所谓的第二代的信徒。但是我们要问一问，教会的信徒有没有努力的带领家人信主呢？在这里我们可以把这个范围再推广一点，包括带领自己的父母信主，带领自己的爱人信主，带领儿女信主，或者是其他的亲人信主。好，第二问题就是教会有没有好好的去栽培下一代的信徒呢？那在澳大利亚，我们就有一个特别的情况，也就是第二代的信徒，他们讲的语言呢，跟第一代不同。我指的是华人呢。那这些华人呢，第一代移民的华人呢，在这边讲的都是自己的母语，比如说是普通话或者是广东话等等。但是呢，他们所生的第二代的信徒呢，在这边适应这边的文化，受这边的教育，所以他们所讲的就是英文。那么教会呢，一个华人的教会在这边呢，一定要有英文的事工，因为呢，为了好好的来栽培下一代的信徒，要不然的话，那么下一代的信徒呢，就得不到栽培，可能就会失落了。那在中国的教会，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思想来想哈，今天年轻一代的信徒，他们虽然跟我们讲的言语还是一样的，但是呢，他们的思想跟我们已经完全不同了。那我们怎么样在教会当中开展一些年轻人的事工，以至于适应这些年轻人的需要呢？好，这是第一种的来源呢，就是信徒自己的家人，信徒的儿女下一代。那第二种教会发展的来源呢，是从别的教会转会而来的信徒。现在中国呢，大概有超过1亿的流动人口，而且呢还在增加。那么教会有没有看到他们的需要呢？有一些信徒在农村自己的教会当中，现在来到城市却找不到教会。那么在城市里的教会有没有主动的去接触他们，带领他们来到自己的教会当中呢？好，但是我们千万要留意哈，因为呢，这样的转会的增长呢，是不会带来整体教会的增长，也就是说，这间教会的人数少了，以至于你的这间教会人数多了，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到另外一间教会去拉羊哈，也就是把别人教会的信徒拉到自己的教会里边，这样的做法呢是要不得的。那么教会的发展 人数的增加，最主要呢，就是应当通过教会的布道带领人信主而增加，这是教会最重要的布道的工作。那么我们的问题是，你的教会到底有没有积极的去传福音领人归主呢？好了，我们讲到教会是应当重视人，多一重视事工，教会应该带领更多的人来信主，来加入教会。那么教会呢，还应当栽培信徒属灵生命的成长。信徒的生命是需要成长的。我们说啊，带领一个人信主呢，并不是太困难的事，但是帮助一位信徒从初信到成熟呢，却要花很大的功夫和代价。今天中国教会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能生不能养，也就是信徒信主以后呢，得不到良好的喂养，结果呢，很多营养不良啊，也有不幸夭折的。所以我们要不惜一切的代价，务必将信徒栽培好，这是神托付给我们的责任。我们要通过讲道、各种聚会、查考圣经、祷告会等等，帮助信徒来成长。但是这里并不是说聚会越多越好，那么我们要查看呢、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看看这些聚会到底能不能造就信徒。听好啊，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看看这些聚会啊，到底能不能造就信徒。好了，我们刚才讲到教会的第一个定义呢，教会就是由主耶稣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人，从世界呢分别出来的这一群人聚在一起敬拜神，就成为了教会。所以呢，教会要以人为主，要以牧养人、带领人信主为主。好，那么教会第二个定义呢，就是教会是神的家。在提摩太前书3:15这么说，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保罗在提摩太前书教导提摩太，作为神的工人应当怎么样牧养神的教会。在这里保罗特别提到教会两个重要的特质，那一个呢，就是教会是神的家，另外一个呢，就是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好了，我们先来看教会是神的家。那么在这个家里边呢，我们看到有一些不同的角色啊。我们看看最主要的那个人，就是传道人。那么传道人在教会这个家里边是什么样的角色呢？他是一个管家，也是一个仆人。在路加福音12:42-43那里说啊，主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忠心有见识的管家，那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传道人的身份呢，他既是管家，又是仆人，所以呢，他不是高高在上欺压信徒的，而是应当用谦卑的心来服侍信徒。那么传道人呢，要对神忠心，完成神托付给你的任务，就是好好的来照管羊群。还记不记得主耶稣怎么样吩咐彼得啊？ 主耶稣呢在临升天之前，也就是他复活之后呢，就把彼得叫来问他说，你爱我吗？那么一连问了三次，那彼得当然都说我爱你。那接下来呢，主耶稣就吩咐彼得说，你喂养我的小羊。意思是说，要求彼得为着爱主耶稣的缘故来照顾小羊，也就是用爱主那样的爱去爱这些的小羊。所以呢，传道人对主忠心，也就要照管好主的羊群。除了对主忠心之外呢，传道人还要对神的道忠心，把神的道啊忠心的教导给弟兄姊妹。在这里，管家呢有管理跟分粮两大责任。管理一个大家庭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啊，如果一个家庭啊有多一点的人口呢，管理起来已经不容易了，那要管理一个教会呢，那更加不容易，真的要有从神那里来的智慧。那在教会当中呢，也应当有规矩的，千万不能够乱来啊。所以呢，我们也要学习怎么样来管理神的家。那在教会当中，其实最重要责任是什么呢？就是要按时分粮了，将神的话，也就是属灵的粮食分给弟兄姊妹。耶路撒冷教会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当时呢，教会的人数增加，那么有一些的寡妇啊，就有了怨言，说在分配食物的时候呢，对他们不公平。那么这件事情出来以后，对这些使徒啊，就是一个考验。那么到底是应该放下传道牧养的功夫去照顾这些寡妇呢，还是应当怎么办呢？神就赐给他们智慧，后来呢，他们就选出了七位的执事来管理这些饭食的问题。这些使徒继续的在教会当中做神话语的出口，做牧养的工作。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信徒啊，弟兄姊妹在教会当中是什么样的角色呢？弟兄姊妹应当以教会为家，也应当跟其他弟兄姊妹呢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有亲密的感情，大家互相关心，互相扶持。另外呢，对教会特别要有归属感呢，真正的把教会当成自己的家，这一点呢很重要，也是我们不少的弟兄姊妹所忽略的一点啊。今天可能到这间教会去，明天又换了另外一间教会啊，真的这样换来换去呢，对信徒来讲，对教会来讲都没有好处。那我们希望我们找到一间教会，就把那间教会呢真正的当做自己的家，跟其他弟兄姊妹一起来努力。那么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呢，要关心教会的发展，关心教会的各样的事工，那么也要关心我们的传道人，在经济上供应他们，也支持教会里边的各项的事工。好了，我们来看教会的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啊，应当建立在主耶稣基督还有圣经的真理的根基上，在教会当中要传讲真理，持守真理，千万不要因为急于教会人数的增长而忽略、放弃或者是降低属灵的原则。现在有些教会啊，崇尚所谓的成功神学，把纯正的福音都给更改了，变成了为人去服务的工具。圣经呢也被断章取义，为了要达到取悦于人的目的。旧约圣经当中有假先知，他们报喜不报忧， 那新约当中有假传道人，他们为了利混乱神的道，但是一间纯正的教会啊，就不会做这样的事，而是忠心的传讲神的道，持守神的道。所以教会呢，应当重视真理的教导，教导真理是教会的主要的责任，要根据信徒他们不同的程度来教导他们。那么初信的呢，要教导他们一些最基本的真理，那在信仰上有了一定的根基呢，就要教他们一些比较深的道理。我们除了主日崇拜的讲道以外啊，还应当组织不同层次的圣经的学习班。那除了真理教导以外呢，还应当要求信徒把真理活出来。主耶稣特别强调遵守他的命令，比如在大使命里，主耶稣就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怎么样，都要教训他们遵守啊。所以教训他们还要遵守主耶稣的教训。主耶稣呢，在登山宝训最后的时候呢，特别用盖房子来做了一个比喻啊。他就说呢，那些听见这些话愿意去遵守的人呢，就好像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那么风吹雨淋，那么房子也不会倒塌。但是有些人呢，听了主耶稣的话，但是呢不去遵守，那么这些人呢，就好像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那么风吹雨淋，这些房子呢就倒塌了。所以我们不仅要教导信徒，而且呢还应当鼓励信徒去遵守主的话。那么既然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教会呢也应当保护信徒，来防备异端的侵扰。中国内地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异端呢，所以呢教会应当好好的教导真理，杜绝异端的侵害。其实啊，防备异端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用真理来装备弟兄姊妹。那教会呢，要特别警惕，提早为弟兄姊妹打预防针。如果发现有哪位弟兄姊妹出了问题啊，就要及时的把他们挽救回来。有些教会可能因为对真理认识不足而走偏了路，那么教会一旦意识到这一点呢，就要立即悔改，拿出勇气来和弟兄姊妹解释清楚，重新回到真理上来，千万不要因为面子问题啊，继续的走偏路啊。这是郑子民对您的劝勉。好，现在我们来讲第四点了。刚才我们讲到教会呢是由主耶稣所拯救的人所组成的，第二，教会呢是神的家，第三呢，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现在第四点呢，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再看一段经文，在以弗所书第四章11-16节，那里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有生命力的身体， 是活的身体，是可以成长的身体。求主保守我们的教会不断进步，不断的成熟起来。那么根据这一段经文呢，我们看到一间成熟的教会有以下的几个特点。那第一呢，就是教会以基督为中心，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所以在教会里边呢，无论是教会的领袖亦或是信徒呢，都要顺服基督。那整个教会都靠着主耶稣基督才能够联络得好，联合在一起。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个人的恩赐得以发挥。领袖的责任是要成全圣徒，装备信徒，让他们成为有生命力的基督徒，成为活跃的基督徒，从而呢，他们可以在教会当中侍奉神，教会呢，也可以被建立起来。所以教会的领袖跟信徒呢，要一起在真理上追求长进，真正的认识主耶稣基督，并且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不断的成长。那一间诚实的教会呢，也是经得起各种考验的教会。当异端来攻击我们的时候啊，不成熟的教会就会被动摇，而成熟的教会呢，是仍然可以站立的稳。这当然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而是呢，教会不断教导真理的结果。一间成熟的教会呢，是有配搭侍奉的教会，信徒啊，不再只顾自己，而是已经被装备好，随时可以起来来侍奉主。那信徒的侍奉呢，也不是只顾自己的侍奉，而是大家一起的配搭。那这样的侍奉呢，才会有好的果效。那最后呢，在这一段的经文里边呢，告诉我们说，教会呢要在爱中成长，因为离开了爱，教会呢就变得冷冰冰的。虽然有各样的事工啊，但是呢，也不能够说是一间成熟的教会。教会要在量、在质上不断的发展，但是呢，教会更重要的要充满主耶稣基督的爱，在爱里发展，让教会带着基督的爱走向世界，影响整个的世界，也把福音传到整个的世界。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是第一课的拓展教会的事工，那我们一起来认识教会，盼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对弟兄姊妹有提醒。那郑子明呢，也为你预备了拓展教会事工2008年版的讲义啊，那么欢迎你来信向郑子明索取。好了，今天就跟您分享到这里，再见。
你是一个好牧人，你真认识你的羊，你是我的好牧人，你为羊群舍身，盗贼来偷窃杀害毁坏，你来自丰盛生命未来，你照顾羊群不离开，你保护时刻常在。